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第六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九篇科普文章，它们是预防龋齿，从出牙前开始，冲动酿悲剧，教子需理性，当结节遇上钙化，从端午吃粽子说国人爱糯米，说粥吃不停，只为减压，防治骨质疏松等于补钙吗？喝啤酒会让男人女性化吗？复方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哪个效果好？预防龋齿，从出牙前开始。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医师汪俊。我国儿童龋齿患病率不容乐观。2015至2016年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五岁儿童乳牙龋患率为 70.9%， 比2005年上升了 5.8%， 平均每个孩子嘴里有四颗蛀牙。12岁儿童恒牙龋患率为 34.5%， 较2005年上升了 7.8%。农村儿童的龋患率高于城市。总的来说，儿童龋患率呈上升态势，龋病预防工作任重道远。家庭预防是龋病预防中的重要环节，家长应成为孩子口腔健康的维护者，帮助和监督孩子完成日常口腔清洁工作，培养孩子逐步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每个人一般都有两副牙列，乳牙是6个月至2岁半左右萌出的，恒牙是6岁至12岁左右萌出的。年轻恒牙是指萌出后未完成牙根发育的恒牙。儿童至青少年期是乳牙、恒牙的替换时期，家长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区分孩子的牙齿是否已替换。一、乳牙因为磨耗很难看到明显的牙尖，而年轻恒牙往往呈锯齿状。二、乳牙颜色偏白，而恒牙微黄，更有光泽。三、与恒牙相比，乳牙偏短小，靠近牙龈的部分突出更明显。乳牙和恒牙都会发生龋病，病程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早期，牙齿的光滑表面出现白褐色点或斑块，之后可变为黄褐色或褐色斑点，窝沟变黑，周围有白褐色斑块。这时，孩子不会有任何不适感。中期，这些褐色斑块的颜色加深，牙体组织脱落，形成蛀洞。孩子吃冰或热的食物时会有不适，有的孩子可能没有不适症状。后期，这些蛀洞会影响牙神经。孩子吃饭、刷牙时会出现牙痛，有的睡觉时会突发牙痛，甚至出现牙龈肿胀、脓泡，严重的还会导致面部肿胀、体温升高。乳牙和年轻恒牙的龋病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乳牙和六龄齿第一恒磨牙，6岁左右萌出，萌出不久就可能发病，发病时间早。乳牙和年轻恒牙矿化较差，耐酸性差，容易换龋，龋时进展快，很快发展为牙髓病、根尖周病，甚至形成残冠和残根。乳牙和年轻恒牙的龋病各有特点，乳牙龋病可同时累及多颗牙或一颗牙的多个牙面，龋时范围广，自觉症状不明显，家长易忽视。乳牙龋病常常引起修复性牙本质形成活跃，这种防御机制有利于龋病防治。年轻恒牙龋病受乳牙换龋状态的影响，六龄齿龋病可表现为表面完整，内部有蛀洞，牙齿表面的窝沟易换龋。临床上，医生经常听到家长抱怨很难控制孩子蛀牙，其实儿童容易换龋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乳牙特殊的解剖特点，容易导致食物残渣滞留，无法有效清洁。二、乳牙和刚萌出的年轻恒牙矿化程度偏低，抗酸力弱。三、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咀嚼能力差，以流质或半流质食物为主，且甜食多，粘着性强，易发酵产酸。四、儿童较难自觉维护口腔卫生，家长往往又不够重视，加上儿童睡眠时间长， 唾液分泌少，菌斑、食物碎屑、软垢易滞留在牙面上，有利于细菌繁殖，导致龋病。家长发现孩子蛀牙了，是否需要治疗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龋病会带来严重后果。从局部来看，龋洞会增加口腔内食物残渣滞留的机会，影响整个口腔环境，易使龋病波及周围牙齿。破损的牙冠、暴露的牙根会损伤口腔黏膜。若龋病进展到根尖周炎，会影响继承恒牙的发育和萌出，最终导致牙裂发育异常。从全身来看，龋病带来的咀嚼功能下降，会影响儿童营养摄入，进而影响颌面部和全身的发育。前牙的缺损会影响正确发音和美观，对心理发育也会造成一定影响。龋病引起的根尖周炎可作为病灶，使其他系统发生感染。因此，家长不能误以为乳牙会被替换而不用治疗，要避免贻误龋病治疗的时机。乳牙龋病的治疗方法包括直接冲填术、育成冠修复术、活髓切断术、根管治疗术及拔除后间隙维持术。医生会根据患牙的病损深度、在牙弓中的位置、继承恒牙的发育情况、儿童年龄等，评估后决定治疗方案。家长和孩子如果可以有效配合，并注意日常口腔健康维护，治疗效果一般都是不错的。如果能有效避免致龋因素，龋齿是可以预防的。在孩子生长发育的各个时期，都有相应的预防措施，主要包括维护日常口腔清洁、养成良好进食习惯和定期就医三方面。在婴儿期0-1岁宝宝长牙前，家长可半抱孩子于胸前，一只手固定孩子，另一只手缠绕湿润的纱布，或佩戴专用指套，轻轻为孩子按摩牙龈。当第一颗乳牙萌出后，可用同样的方法轻轻清洁牙齿和牙龈。此阶段宝宝饮食应该以母乳为主，家长应避免用自己的筷子夹食物，把食物嚼碎或将食物放在自己口内试温度后喂给孩子等行为，以防将自己口内的细菌转移至孩子口腔内。宝宝的第一次口腔检查时间，一概第一颗牙齿萌出后最迟为1岁前。在幼儿期1-3岁，家长应每天早晚在固定的时间帮助孩子刷牙，使用画圈法，即在每个牙面上打圈5-10次后更换位置。随着孩子牙齿数目的增多，刷牙时间应延长。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少使用或不使用奶瓶，避免睡前进食。家长要注意控制孩子的零食摄入次数，引导孩子在正餐时吃饱吃好，培养孩子良好的咀嚼习惯，适当给孩子多吃一些粗粮及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将孩子每餐的进食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不要让孩子养成含饭的不良习惯。此阶段家长应每半年带孩子去医院进行一次常规口腔检查，以早期发现口腔疾病，使孩子逐渐熟悉和适应口腔科环境。在学龄前期3-6岁，家长应该坚持每天定时帮助孩子刷牙，并使用牙线每日至少一次，以辅助进行牙齿邻面接触区的清洁。牙线的使用方法为取一段长20-25厘米的牙线，将线的两端合拢打结，形成一个线圈，两手间隔10-15厘米，将牙线绕在中指上撑直，水平通过两颗牙的接触区，将牙线紧贴牙面上下牵动，每个牙面上下剔刮4-5次后取出牙线。完成全口清洁后，让孩子用清水漱口。家长要引导孩子逐渐减少高糖零食的摄入，多吃淀粉类食物、新鲜水果和蔬菜，建立健康的饮食结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以每3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对患龋风险高的孩子，应考虑局部涂氟治疗。氟化物在预防龋病方面有重要作用， 可以加强牙齿抗酸能力，促进脱矿部分的再矿化。局部涂氟的步骤很简单，只需要医生在孩子牙齿上涂上氟涂料，其不受口水、涂布时间影响，口味也能为孩子所接受。在学龄期6至12岁和青少年期12至18岁，口腔清洁的主力军应该是孩子自己，家长只要监督他们每天早晚刷牙和使用牙线即可。刷牙方法可逐步过渡为改良巴氏刷牙法、水平颤动法，刷牙时间应进一步延长，11岁以前应在3至5分钟，11岁后延长至5至8分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饮用碳酸饮料的问题比较严重，孩子还会出现偏食问题。家长应采用合适方式，引导孩子平衡膳食，控制碳酸饮料的摄入。此阶段，口腔定期检查的频率至少为半年一次。随着恒牙的萌出，特别是后牙的萌出，家长需要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做窝沟封闭。牙尖之间的凹陷部位叫做窝沟，深而窄的窝沟在食物嵌入后难以清洁，磨牙的龋坏多始发于窝沟处。窝沟封闭是将封闭材料涂布于牙关咬合面、颊舌面的窝沟点隙，使之流入并覆盖窝沟后固化变硬，形成一层保护性的屏障，阻止致曲菌及酸性代谢产物对牙体的侵蚀，以达到预防窝沟龋的目的。并非所有牙齿都需要这一治疗，前牙没有窝沟形态，不需要做窝沟封闭。对乳磨牙、横前磨牙、横磨牙，可以按需进行窝沟封闭。医生会根据遗传、乳牙换取情况、口腔卫生维护情况及窝沟形态等因素综合考量换取风险。若换取风险较低，可以不做窝沟封闭。反之，则应及时进行窝沟封闭。由于窝沟封闭治疗需要隔绝唾液，因此一般应等待牙齿咬合面完全露出牙龈后进行。乳磨牙在3至4岁，第一横磨牙在7岁左右，第二横磨牙在12岁左右。但是换取风险极高的患儿，即使牙齿未完全萌出，也可以考虑使用亲水性材料早期进行窝沟封闭。不过这种治疗不是永久性的，有材料脱落和部分脱落的可能，因此需要定期检查，每3至6个月一次，如有必要需要再次进行窝沟封闭治疗。如何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选择合适的牙刷和牙膏呢？首先，牙刷要选小头的，小头牙刷能在口腔里来去自如，刷到每一个牙齿、每一个部位。对刚开始使用牙刷的孩子来说，刷毛要软一些。等孩子适应后，刷毛可逐渐过渡至中等硬度。要选择刷毛末端经过磨圆处理的，以免刺伤牙龈。牙刷最好带有防滑柄，以免刷牙时牙刷从手中滑落。目前市面上很多品牌的牙刷都设有推荐年龄，家长可以按需选择。其次，宜使用含氟牙膏。但是不论哪个年龄段的儿童，都要尽量避免吞入过多的含氟牙膏，以防不良反应的发生。3岁以下的儿童每次可使用米粒大小的低氟牙膏，3至6岁的儿童每次可使用豌豆大小的低氟牙膏，6至11岁儿童每次可使用豌豆至黄豆大小的含氟牙膏，11岁以上的青少年与成年人的用量相当。目前市面上存在各种价格差异很大的儿童牙膏，其功效差异并非如广告宣传的那样。所有牙膏都有增加摩擦力、起泡的基本作用，家长无需刻意追求所谓的功效牙膏。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孩子很难配合日常口腔清洁，特别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如何从小培养他们的口腔卫生习惯？其实每种习惯的建立都需要一个过程。在孩子出牙之前，使用湿润的纱布按摩牙龈，可以让孩子提前习惯口腔清洁。 当孩子一岁以后，可采用膝对膝的姿势，即家长与孩子相对而坐，给孩子刷牙。在刷牙过程中，可尽量夸奖孩子的表现，让孩子逐渐喜欢上刷牙。对配合度低的孩子，家长可站在孩子身后，将孩子的头靠在自己的胳膊上，用另一只手给孩子刷牙。一至三岁是孩子建立每天刷牙习惯的关键期，家长应该引导孩子模仿刷牙动作，慢慢学会自己刷牙。三至六岁时，孩子的刷牙水平显著提高。进入学龄期后，孩子的责任心会增强，逐渐可以自己完成所有的口腔清洁。11至14岁时，孩子的口腔卫生管理水平会变差。这时，家长不应该直接批评、指责，而应充分考虑此阶段孩子出现逆反心理的合理性，耐心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对于儿童龋齿，家长存在哪些误区。误区一，孩子还小，将来要换牙，不用做窝沟封闭，等换牙了再做。分析，乳磨牙也存在窝沟，这些深而窄的窝沟在食物嵌入后，通过刷牙无法清洁。乳磨牙的龋坏容易始发于窝沟处，特别是刚萌出不久时，即二至三岁阶段。而这些牙是最后替换的乳牙，需要保留到十岁之后。它们位于牙沟末端，承担主要的咀嚼功能。如果出现龋坏，会带来牙弓间隙放失、咀嚼功能下降等不良后果。通过窝沟封闭，可在窝沟上形成一层保护性的屏障，阻止致龋菌及酸性代谢产物对牙体的侵蚀。误区二，乳牙反正是要替换的，即使没到换牙时间就脱落了，也不需要看医生。分析，牙齿是一颗挨着一颗排在口腔中的。如果有个牙齿脱落了，那么与其相邻的牙齿就失去了支撑。就像书架上紧密排列的书，如果从中抽走一本，旁边的书就会往空隙处倾倒。类似的，如果某颗牙齿过早脱落，而后继恒牙又没有很快萌出，随着时间推移，周围的牙齿就会慢慢的向缺牙处移动。当这个缺牙间隙变小时，恒牙就没有足够的萌出间隙，只能从错误的位置强行长出，甚至无法自行萌出。所以，一旦乳牙过早脱落，要尽可能进行间隙的保持。误区三，孩子不愿意刷牙，可以用漱口代替刷牙。分析，漱口不能代替刷牙。随着孩子的膳食结构复杂化，大多数食物残渣不能单纯依靠水的冲刷离开牙齿表面，需要通过牙刷和牙膏的摩擦作用才能被彻底清除。误区四，蛀牙补好后就无需担心了，不必定期复查。分析，补过的牙齿就像打过补丁的衣服，会因为后续口腔清洁不够到位，在冲填体和牙齿之间的缝隙再次出现龋洞。特别是乳牙，很多因素会限制冲填治疗的效果，如口水较多、配合度较差等，进一步增加了冲填体脱落的可能性。所以，孩子补牙后，家长还是要定期带其去医院检查，及时发现冲填体松动、脱落情况，避免龋病进一步恶化。冲动酿悲剧，教子需理性。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傅安球。最近一段17岁男孩与母亲争吵后跳桥的视频广受关注。事发地点是上海卢浦大桥，视频显示一辆小汽车打着双闪灯在桥上停下，一个男孩突然打开后车门冲向桥栏杆并一跃而下，母亲随即下车追赶，但已来不及。据了解，母子俩事前发生争吵，男孩一气之下采取了极端行为。人在非常愤怒的情况下，会出现意识狭窄，即注意力范围缩小，管不住自己的行为和语言，甚至不计后果，出现极端言行，导致悲剧发生。 发生亲子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有四个。原因一，孩子的逆反心理。17岁左右的青少年有比较强的逆反心理，喜欢反驳，往往听不进父母的批评和指责，即使父母说的有道理，也可能会顶嘴或表现出其他逆反行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自尊心很强，不善于保持冷静，如果自尊心受到伤害，反应会比较强烈。面对这一年龄段的青少年，家长在处理问题时，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避免发生激烈争吵，或陷入僵局。原因二，家长急躁，易冲动，家长和孩子发生激烈争吵，大多与家长的脾气有关。如果家长脾气比较急躁，容易冲动，不注意说话或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会让孩子学到这种行为方式。因此，要想管好孩子，家长必须控制自己的言行。事件中的这位母亲性格可能比较冲动，她把车停在车流中，并不是因为车辆故障或身体不适，而是她与儿子发生了较为激烈的争吵，这么做显然不妥。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很重要。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过高，当孩子达不到他们设定的目标时，就横加指责，不但影响孩子的自信心，而且可能让孩子感觉自卑。有些家长激动时口不择言，常常对孩子说出你是废物之类过激的话。这种责骂只会加剧孩子的逆反心理。原因三，孩子抗挫折能力不足。如果孩子承受压力的能力过低，可能会在承受压力的情况下采取不恰当的行为。家长要从小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性格，增强抗挫折能力，不要一味无条件地满足孩子的各种要求。一些家长对孩子过分溺爱，百依百顺，不管孩子的要求合理不合理，一概予以满足，这样会使孩子过于任性，不利于提高心理承受能力。脾气、性格也有一定的遗传性。如果父母性格冲动，子女很可能具有同样的性格。虽然性格的某些方面不易改变，但家长完全可以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通过教育优化孩子的性格。比如，让孩子意识到自己有冲动的表现，学会在冲动时合理应对。另外，家长要以身作则，学会克制，当好孩子的榜样。原因四，家长希望过高。家长与孩子发生冲突，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孩子不能达到他们的期望。实际上，家长要灵活变通，为孩子制定合理的目标。心理学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孩子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现有水平，指独立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另一种是可能的发展水平，是通过适当努力所能达到的水平。两者之间的范围是最近发展区，家长给孩子设定的目标应在最近发展区，这样才能调动孩子的积极性，促进孩子发挥潜能，超越最近发展区，达到下一发展阶段。打个比方，孩子摘苹果，举手可摘下苹果的范围是他现有的基础，跳一下能摘到苹果的范围是可以触及的目标。最近发展区介于这两个范围之间，只有把目标定在这一范围，才有利于孩子树立信心，获得进步。总之，家长要实事求是，知道孩子的最近发展区是什么，为孩子制定力所能及可以实现的目标。家长要不断鼓励孩子，让他们增强信心，取得进步。不要让孩子做一些超过他们能力范围的事，以免影响信心，更不可指责、批评，甚至谩骂。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孩子各方面表现并不差，但一些家长追求完美，总喜欢挑剔孩子的不足，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那么，性格冲动的人，如何营造和谐的亲子关系呢？其关键是，在生活中控制和处理好冲动。 以下控制冲动的八条法则既适合家长，也适合青少年。一、理解冲动，并非不可控制。很多人脾气暴躁，但一般在亲朋好友、大庭广众之下会克制，很少发怒，这说明脾气并非不可控制。知道这一点，有利于增强控制冲动的信心。二、意识到冲动的存在，如果平时脾气不太好，要有自知之明，出现争吵等情形时，要提醒自己注意控制冲动情绪，或者选择迅速离开现场。三、适时转移注意力，冲动情绪发生时，可有意识地转移注意力。比如，家长在驾驶过程中，与孩子发生争吵，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驾驶动作上，可以将车开到慢车道上，既稳妥，又能转移注意力，避免注意力狭窄。四、做深呼吸，可以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做深呼吸，将注意力转移到呼吸动作上。一方面，深呼吸可以起到转移注意力的作用。另一方面，深呼吸能吸入更多氧气，有利于保持头脑清醒。五、暂时搁置问题。暂时搁置问题，有利于保持冷静。很多问题并不需要马上解决，可以暂时搁置。即使对方确实犯了错，也要找合适的场合和时间进行讨论。比如，在驾驶过程中发生争吵，可以暂时搁置问题，等回到家，或在停车场停好车后再理论。在不恰当的场合争吵，只会使问题激化。比如，在驾驶过程中与人争论，一方面会影响注意力，存在安全隐患。另一方面，驾驶时注意力高度集中，处于紧张状态，不利于放松的交流。六、养成良好的处事方式。很多家长平时不注意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对待孩子比较简单粗暴，形成了不良的处理问题习惯。家长要有意识地养成良好的处事方式，凡事要冷静，不要带着情绪和孩子说话，要给自己定个规矩，等心平气和后再处理问题。七、帮孩子寻找犯错的原因。孩子犯错后，家长首先要帮助孩子找原因，不要在不了解具体原因的情况下教训孩子。孩子的生活经验、处事方式、自我控制能力等都存在客观不足，家长不应该过度指责孩子。八、注意孩子的行为。家长平时要注意观察孩子的行为，对行为冲动的孩子，细心的家长应注意观察，如果发现孩子有一些极端言行，切不可大意，必要时可求助专业的心理卫生工作者。当结节遇上钙化，随着健康体检的普及，结节的检出率越来越高，甲状腺、乳腺、前列腺堪称结节重灾区。由于结节很普遍，故被告知某部位有结节时，大部分人尚能平静面对。不过，若检查报告单上写着结节半钙化，很多人就不那么淡定了。当结节遇上钙化，十有八九是癌嘛。且听专家的分析。第一，甲状腺结节半钙化，阳性结节居多。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艾志龙。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体，甲状腺结节是甲状腺内的反在病灶。甲状腺内钙化较少单独出现，常与结节伴发。钙化可发生于良性结节，亦可发生于恶性结节。目前，甲状腺结节钙化的发病机制尚无定论。流行病学统计资料显示，半钙化的甲状腺结节仍以良性居多。根据超声影像中钙化灶的大小及形态，可将其分为微小钙化、粗大钙化和边缘环状钙化。微小钙化指沙粒样、颗粒样、针尖样、直径在2毫米以下的钙化点。粗大钙化指伴有声影的强回声光团，如斑片、斑点、弧形或其他不规则形态的强回声光团，直径在2毫米以上。边缘环状钙化指蛋壳样钙化或外周曲线型钙化。大部分学者认为， 伴微小钙化的结节通常为恶性，而伴粗大钙化和边缘环状钙化的结节则倾向于良性。也有研究认为，恶性结节发生局部坏死后，亦可形成粗大钙化，表现为微小钙化、粗大钙化并存或不规则的粗大钙化。总体而言，良性结节中的钙化颗粒较大，微小钙化亦可见，一般不超过三个。恶性结节中以针接样、沙粒样微小钙化多见，数量多，但亦可见粗大钙化。值得注意的是，在甲状腺结节性质的判断中，钙化仅是其中一个因素，只有结合甲状腺结节的形态、边界、回声及血流分布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伴边缘片状、团状、弧形粗大钙化的甲状腺结节患者，可暂时观察，定期随访，每半年做一次超声检查，疑似恶性结节直径 LOUT 5毫米。伴微小钙化者，应在医生指导下增加随访次数，密切观察病情进展。结节直径 JT 5毫米，伴微小钙化，以及结节位于甲状腺表面、临近气管，或位于甲状腺上及背侧者，宜进行手术治疗。第二，乳腺结节半钙化，要留心可疑恶性的表现。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外科倪小健。猪尾乳房主要由乳腺和脂肪组织构成，被脂肪组织和结缔组织分隔成15至20个乳腺小叶，以乳头为中心呈放射状排列。每个乳腺小叶都有单独的输乳管，呈放射状开口于乳头。乳管系统好比大树的根，凸起的树桩就是乳头。随着乳腺目把 X 线摄影检查的普及， X 线片上看到钙化点的情况并不显见，这令一些女性朋友十分担心。一般的说，乳腺钙化因乳腺间质中钙盐沉积、导管内分泌物潴留所致，但也有少部分钙化由导管癌中的坏死物形成。乳腺结节半钙化的情况很常见，可分为良性钙化和可疑恶性钙化。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17年版对乳腺钙化的分类进行了详细阐述。要区分乳腺结节半钙化的良恶性，可通过彩超和乳腺钼靶 X 线摄影来评估。乳腺良性钙化主要表现为一、皮肤钙化；二、血管钙化；三、粗糙或爆米花样钙化，直径大于 2.0 毫米，多为蜕变的纤维腺瘤；四、圆形，直径大于等于 0.5 毫米，和点状钙化，直径小于 0.5 毫米；五、营养不良性钙化。乳腺可疑恶性钙化主要表现为一、不定型钙化，钙化点小而模糊，双侧弥漫分布多为良性表现，断样、腺样及成簇分布需进行活检以明确性质。二、粗糙不均质钙化，钙化点直径多为 0.5 至 1.0 毫米，多有融合，形态不规则。三、细小多形性钙化，比不定型钙化更可疑，大小、形态不一，直径长小于 0.5 毫米。四、细腺样或细腺样分支状钙化，多提示乳腺癌可能。乳腺良性钙化者可暂时不治疗，定期随访即可。乳腺可疑恶性钙化者应尽早接受手术治疗，术中行冰冻病理检查，并根据病理结果进行下一步治疗。第三，前列腺结节钙化与前列腺癌无关。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徐磊、郭建明。钙化是前列腺结节中的常见类型之一。前列腺钙化有时也称前列腺结石，多由彩超检查发现，可单发也可散在多发或成团块状，常见于中老年男性。据统计，美国约 75% 的中老年男性有前列腺钙化。这些钙化灶通常不会引起不适症状，少部分患者可有下尿路刺激症状，如尿频、排尿不畅、尿痛、甚至血尿等。部分较大的钙化灶可引起腹股沟和下腹部不适， 称为盆底疼痛综合征。前列腺钙化的形成原因尚无明确结论，可能与血钙水平升高、前列腺导管中的前列腺液流动缓慢及前列腺炎症有关。在年轻男性中，前列腺炎症是导致前列腺钙化的最常见原因，良性前列腺增生则是老年男性前列腺钙化的常见致病因素。当然，一些微小钙化灶也可见于前列腺癌，但两者间无明确的直接关联。目前尚无有效预防前列腺钙化的措施。无症状的前列腺钙化一般不需要治疗。有明显不适症状的前列腺钙化患者，可在医生指导下接受相应治疗，如抗感染治疗、盆底治疗、中医药治疗等。从端午吃粽子说国人爱糯米，作者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范志宏。端午节的粽子一直深受欢迎，在我国不仅是粽子、汤圆、元宵、年糕、八宝饭、糍粑、油糕、麻团，这些用糯米做成的美食都深受人们喜爱。糯米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到底好不好消化？如何才能健康吃糯米呢？古人为何偏爱糯米？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口感柔软。在古代，没有精白米、精白面，食物以全谷物和豆类为主，有时还要吃糠麸、嫩野菜，纤维太多，质地太硬，所以绵软的主食自然受欢迎。牙齿与粘性食物碰撞，也能带来别样的口感。二、干货多。糯米烹调时，吸水比非粘性食物少，与同样重量或体积的其他谷物相比，糯米的干货多，热量高。再加入高油脂的馅心，或用油拌、油炸等方法制作，又会增加热量，适合强体力劳动的古人食用。三、饱腹感延迟。刚开始吃糯米食物时，饱腹感并不强，若一直吃下去，等到感觉胃部胀满时，就已经摄入过量了。但对于过去经常吃不饱饭的人来说，能吃这样过饱的饭，是只有在节日里才可以享受的待遇。四、加油加糖。更多口味，古人大多生活贫困，日常食物的油水太少，非常向往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的食品。五、冷热都能吃普通的大米。凉了变干硬不好吃，而原粒糯米冷了之后仍然柔软。这是因为糯米几乎不含直链淀粉，所以冷后回生的程度很低。加之古人烹调设备较差，而糯米能够不吹而食，很方便。然而，吃糯米食品的这些幸福感，随着日益富足的生活产生了变化，糯米的优点变成了缺点，容易吃过量，餐后血糖升高太快。那么，糯米是否好消化呢？有人认为糯米不好消化，也有人表示糯米健脾好消化，食用后感觉很舒服。其实糯米好不好消化与加工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国内外的实验结果显示，刚出锅的热糯米饭升糖指数非常高，超过白糖，更高于普通精米。梅姐实验也证明，与精米相比，糯米中所含的支链淀粉比例更大，容易与淀粉酶作用，葡萄糖分子释放的速度更快。其实只要将糯米打散煮烂，它很容易消化，例如热的糯米粥，软烂柔细，连腹泻后消化能力弱者都能接受。这就验证了古人的话，刚煮好的糯米饭、糯米粥都是相当容易消化、养胃健脾的食品。故传统养生说法认为，糯米能够补虚止泻，既然虚弱的、腹泻的人都能吃，怎能说它难消化呢？糯米放凉之后，粘性和韧性上升，特别是经过捶打的糯米团，质地紧密，粘度和韧性过大，在胃里无论怎样揉搓，都难以变成细碎状态，消化门也难与它亲密接触，此时就变得难消化了。三十的油，四十的高，说的就是油炸的高，如果凉糯米再加上猪油，更难消化， 例如冷汤圆、冷肉粽等。粘韧食物本来就很难嚼烂揉碎，再与遇冷凝固的饱和脂肪互相包裹，在胃肠里更是很难与消化液充分混合。现在我们来看看怎么健康吃粽子。一、趁热吃粽子。应趁热吃，加了油脂、肉、蛋黄的粽子更不宜冷吃。有些质量差的糯米放冷后会变硬，五谷杂粮粽子冷后的淀粉回升现象更明显。如果不是刚煮熟的粽子，最好重新加热蒸熟再吃，一则避免细菌超标问题，二则也有利于消化。二、替代主食吃粽子是粮食做的，属于主食，无论在哪一餐中都可替代主食吃，而不能当点心吃。吃了粽子就要相应减少米饭、馒头、面条等主食，也别再食用其他甜食、冷饮、甜饮料等，否则会因摄入过多淀粉而增加体重，还可能因饱胀引起消化不良。一般来说，吃一个大粽子应减一小碗米饭。三、搭配蔬菜、豆浆。吃粽子时搭配蔬菜和豆浆较合适，例如早餐吃一个肉粽，再搭配各种蔬菜，加上一杯豆浆，营养就会较为全面。小枣粽子里只有碳水化合物，在搭配蔬菜和豆浆之外，还需要加一个鸡蛋。四、先吃些其他食物。糯米的特点是餐后血糖升高较快，而且下一餐之前的血糖下降较猛，一旦饿了会感觉饿得特别强烈。如果先吃些蔬菜、豆制品、蛋类、奶类，再吃粽子，就不会有这么巨大的血糖波动。糖尿病患者更应注意，只能吃一个小粽子解解馋，不能多吃。五、减少油腻食物。糯米食物和油腻的配料混在一起，如肥肉、蛋黄等，消化能力差者食用后可能会感觉不舒服，故宜选清爽的北方小枣粽，也不宜配太油腻的菜。平日运动少、腹部肥胖者食用粽子后血糖和血脂容易升高，餐后感到疲劳，甚至昏昏欲睡，故不宜配富含饱和脂肪酸的牛羊肉类、油炸食品和过油的菜。蔬菜、豆制品和不油腻的鱼类是最适合的搭档。六、胃酸过多者少吃粘性的糯米，能促进胃酸分泌，故胃酸过多者和胃溃疡患者吃粽子可能会不舒服，有烧心感，应少吃。过节吃粽子可先吃较多蔬菜和蛋白质食物，再食用少量粽子。关于怎么包粽子并没有一定之规，粽子只是一个筐，任何口感好的食材都可以包在其中。包粽子前需要将糯米浸泡两三个小时，可用清水，也可用鸡汤、肉汤、排骨汤等，让糯米吸入鲜美的滋味。素食主义者还可以用香菇、冬菇、口蘑、冬笋、黄豆、海带、花生等煮成鲜汤来浸泡糯米。喜欢小资情调的可以用茶叶汤、桂花汤、薄荷茶、竹叶茶、菊花茶等来浸泡。喜欢别致的可以泡点牛奶、豆浆、杏仁露、椰子汁等，使粽子味道柔美可口。排骨、猪肉、鸡肉、鸭肝、蹄筋、蛋黄、虾仁、鲜贝等荤食原料，以及蘑菇、香菇、竹笋、花生、海带、木耳、银耳等素食原料，都可以用来制作咸味粽。多加些素食食材，对于餐后血糖、血脂的上升有延缓作用。除大枣、小枣、蜜枣以及豆沙和枣泥外，杏干、葡萄干、桂圆肉、京糕条、橙子酱、榴莲、椰丝、糖玫瑰、青红丝等也可包进粽子里作为甜味来源。各种杂粮、紫薯、甘薯、山药、芋头等食材也都可以加入其中。虽然这些食材不太适合糖尿病患者，但至少可以略微增加粽子中膳食纤维、钾和抗氧化物质的含量。若要将粗粮、豆类放入粽子中，需提前浸泡，令其变软。一般来说，红豆需浸泡12至24小时， 其他豆子浸泡6至8小时。鸡肉、排骨肉、蹄筋、海米、香菇、冬笋等也需提前煮软调味后再包入粽子中。另需注意，要少加盐。说粥，作者是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粥可谓精粹之一。中国人食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0多年前的武帝时代，古籍中就有皇帝蒸谷为饭，烹谷为粥的记载。关于粥食，历代典籍医书记载很多，其中比较著名的专著就有20多部。可见我国食粥之风源远流长，历久不衰。熬粥可用的食材很多，大米、小米、玉米面等等都可以熬成粥。粥是很多老年人心目中的理想食品，不少人觉得晚饭喝一碗粥便于消化吸收，可减轻肠胃负担。其实这个看法并不科学，能否喝粥要因人而异。以大米为例，一般大米饭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经过一系列转化，最终会变成葡萄糖，被人体吸收利用。但是经过熬煮之后的大米粥，其主要成分既不是淀粉，也不是葡萄糖，而是淀粉分解为葡萄糖的中间产物，叫做糊精。糊精会使血糖快速升高，比淀粉快得多。一些老年人患有糖尿病，喝粥很容易使血糖波动过大。大米粥容易升高血糖，那么换用淀粉含量低一些的玉米面或其他粗粮熬粥，是否能减缓血糖的快速升高？事实上，只要将粮食熬成粥，其中糊精的含量都很高，不仅是大米、小米，也包括玉米面。玉米面熬成粥之后，其升高血糖的能力要比单吃玉米饼快得多。如果患有糖尿病，就尽量不要单纯喝粥，吃饭时可以干稀搭配，且干的药放在前面吃。例如先吃点主食，再喝小半碗粥。当然，如果没有血糖高的问题，晚饭完全可以单喝点粥。所以能不能单纯喝粥，主要在于有没有血糖问题，而不在于喝什么粥。想控制体重的朋友也应注意，粥属于挑逗型食物，喝粥之后血糖上升迅速，身体为快速降低血糖而分泌胰岛素，会使人产生更强烈的饥饿感，加之粥属于半流质，会使人觉得更饿。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刚刚喝了一大碗粥，不久便饿了。除了大米、小米等常见的粮食，很多粗粮都可以混搭着熬粥，有人喜欢在粥里加入各种杂豆，还有些朋友熬粥时喜欢加枸杞、百合、莲子、红枣等，熬成一锅大杂烩，觉得这样不仅营养全面，还兼具养生功效。在粥里添加很多粮食以外的东西不是不行，但这么做也不是完全有利无害的。首先，粥里的各种食材配在一起，不见得能起到多大的养生作用。其次，原料种类太多了，还有可能制造麻烦，万一喝粥后出现腹胀，都不知道是哪位原料造成的。比如八宝粥的原意是指用八种不同的原料熬制成的粥，如今许多八宝粥的用料大大超出八种，对人体消化能力的要求比二米粥大米、小米熬成的粥高得多。有很多餐厅推出了一系列养生粥，有营养丰富的杂粮粥、美味可口的海鲜粥等，并为它们赋予了不同的功效，比如美白、润肺、补脑等。其实粥就是将固态主食变成半流质或流质，它作为主食的本质并未改变。很多人给粥赋予过多的责任，例如希望通过喝粥达到营养平衡、全面。但是粥没有这么强大，那些不同功效的养生粥只是在卖概念，加了其他辅料的粥，无论是蔬菜粥还是鱼片粥、瘦肉粥，都不能替代正常的吃菜、吃肉，因为粥里菜和肉的量远远不达要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主要作用只是变换口味，改善口感。 你的做法有很多，除了做成白米饭、粥之外，还有很多人喜欢将米饭做成泡饭。粥和泡饭虽然看起来差不多，但对人体来说，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熬粥的过程是水、米完全融合的过程，经过充分熬煮，淀粉彻底分解为糊精，使米粒和水融为一体，所以粥不需要咀嚼就能很好的被人体消化吸收。泡饭则不同，是用米饭加热汤水混合制成的。很多人喜欢吃，还喜欢给老人、孩子吃，以为有助于消化，能养胃。其实，泡饭不宜多吃，更不宜久吃。泡饭虽软，但长期吃不仅养不了胃，还会损伤胃。表面上看，泡饭里的米粒已经变成半流质状态，但其中的淀粉并没有崩解，仍需要牙齿的充分咀嚼。可是，很多人在吃泡饭时与吃粥差不多，根本不咀嚼，加之泡饭含大量汤水，饭粒不易停留，往往被囫囵吞进胃里，增加了胃肠道的负担。实际上，对食物的消化在口腔时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咀嚼非常重要，一定要充分利用咀嚼的机会，使食物在口腔里充分研磨，并与唾液混合。举个常见的例子，很多朋友都有体会，把一块馒头放在嘴里反复嚼，会感觉到有甜味，这正是唾液淀粉酶将馒头中的淀粉初步分解为麦芽糖的缘故。换成米饭也是同样的道理，充分咀嚼米饭，肠胃对淀粉的消化吸收也变得更容易。如果吃泡饭，吃的过程中缺少咀嚼，未经口腔初步分解的食物进入肠胃后，则不容易被化吸收。所以，老人、孩子可以适当的喝粥，但要少吃泡饭。此外，还有一些朋友喜欢用肉汤或菜汤拌米饭吃。菜汤或肉汤里含有较多的油、盐、糖等，这种吃法会造成上述物质摄入量超标，对健康无益。说到咀嚼，除了有初步消化食物的作用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锻炼面部肌肉。如果因粥、软辣面条等食物易于消化，而长期给老人、小孩吃，也是不可取的。从孩子的角度来说，应该早一点开始锻炼咀嚼能力。据初步调查，与咀嚼较少、强度较弱的人相比，咀嚼较多、强度较大的人，眼部肌肉更强壮。通过咀嚼，面部、口腔相关肌肉获得锻炼的同时，眼部肌肉也得到了锻炼。晶状体的弹性和厚薄情况，以及睫状肌调整视力的能力，对视力好坏影响很大。所以，锻炼咀嚼能力，有利于保护视力。从老年人的角度来说，长期吃清粥小菜，这种过于清淡的饮食，不仅面部肌肉得不到有效的锻炼，还容易缺乏蛋白质等必要的营养素。且清粥小菜虽然不含高油脂，但配粥的腐乳、酱菜往往很咸，反而有悖于清淡的初衷。在保证营养的基础上，老年人和小孩可以通过饮食锻炼咀嚼能力，可适当吃些瓜子、蔬菜、水果、玉米、烧饼等有一定硬度的食物。吃不停，只为减压。作者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李泽轩、黄任之。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于女士的故事。自从升职后，于女士手上的事情多了不少。这样忙碌了一年多后，她发现自己体重增加很多。仔细推敲，主要是因为常常不自觉地吃零食。他需要参加各种工作部署，实施人员考核和调配，撰写各类工作报告等，这些工作比较烧脑，会让他觉得心力交瘁。每当这时，他就会不自觉地掏出点心来吃，以缓解紧张情绪。工作任务越重，他吃的零食就越多。咨询师分析，于女士吃零食是为了缓解压力和紧张情绪。人们会借助各种手段来缓解压力，比如找亲近的人倾诉， 做运动等，但有些人会从食物里寻找安慰，借吃消愁，心理学上称之为情绪性进食。情绪性进食显然不是为了应付生理上的饥饿感。心理学研究发现，美味食物的确可以治愈一个人瞬间的消极感受。有时候，人们会用一顿大餐，一道昂贵的点心，来激励和安抚自己，这样做并无不妥。但过度使用美食来减压，停不住嘴，就会成为问题。事实上，很多人只要心情不好或感觉紧张，就会下意识地去吃点东西。这其实是将其当成一种应对内外压力的精神依靠。研究发现，在情绪负荷下，人们更偏爱高能量、高糖和高盐的垃圾食物，导致能量摄入过多，增加发生肥胖的风险。实际上，食物对情绪的释放作用是短暂的，可能一时让人舒适，但体重的增加会带来更多问题。一些人会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而自责，从而引起更多的失落感。如何改变情绪性进食的习惯呢？第一，要确定进食理由产生想吃东西的念头时，先自我分析一下，这是正常进食，还是情绪使然呢？可以从以下几点线索进行思考，这种进食念头是突如其来的，还是因为到了正常吃饭时间，饥饿感逐步增加，且累积到了一定程度，是特别想吃垃圾食品，需要立刻爽一下，还是觉得什么种类的食物都可以吃，目的是让自己吃饱，吃的过程中，是不是特别想找人说说话，且说完后就不想吃了。吃的时候，是否有激烈的心理斗争，觉得不吃更好。事实上，对正常的进食行为，我们的关注点在于食物的营养，不会有过多的情绪包袱。而情绪性进食时，人体本身不需要额外的食物，并无明显的饥饿感。进食过程中伴有负面情绪，情绪好转后，进食活动往往会自动停止。第二，应回归进食本身，要明白，食物主要是提供能量给身体，而不是让人拿来作为坏情绪的调节剂。要学会合理进食，进食前问问自己，这真的是我需要的吗？吃了这些食物我会后悔吗？进食的时候，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吃本身，体会食物带给人的那种古朴的味道和感受。进食过程中，不要被人打扰，不要和他人说话，也不要将心绪停留在个人的烦恼里，而是认真吃饭，和食物建立起一种正常的关系，清楚自己在吃什么，吃了多少，吃得快慢等。第三，要学会缓解负面情绪。很多人情绪不好时，往往会借助他人或外物来抚慰自己，情绪性进食就是一例。食物有一定缓解负面情绪的作用，但并非解决情绪问题的最终办法。若真正爱惜自己，并不应该放纵的吃，而要科学饮食。缓解紧张情绪的方法有很多，要学会用进食以外的方法来减轻压力，比如运动、找人倾诉、听听音乐、走进大自然等。防治骨质疏松等于补钙吗？作者是山东省济南医院糖尿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王建华张女士前来咨询，她说她母亲今年65岁，前两天喝水的时候不小心呛了一下，咳嗽了两声，居然引起肋骨骨折，原因是严重骨质疏松。他非常不解，母亲常年坚持服用钙片，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骨质疏松呢？要回答张女士的问题，得先从骨质疏松症的发病机制说起。骨质疏松症多见于绝经后妇女及老年人，是一种以骨量减少和骨组织微结构破坏为特征，导致骨脆性增加和易于骨折的代谢性骨病。人体的骨骼时时刻刻都处于新旧更替的变化中，新骨不断生成骨形成，旧骨不断被吞噬骨吸收，随着年龄增长，骨形成与骨吸收之间的动态平衡被打破，骨吸收速度大于骨形成速度， 当骨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时，骨质疏松就发生了。一提到骨质疏松，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缺钙。其实，骨质疏松的病因不光是钙摄入不足，还有诸多因素参与其中，如维生素 D 不足、缺乏活动、光照减少、吸烟、嗜酒、性激素，尤其是雌激素缺乏、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等。如果把骨质疏松的发生看作一个事件，那么这起事件的发生涉及若干环节：钙摄入不足，肠道对钙的吸收欠佳，血中的钙不能顺利的沉积到骨骼中，骨钙被大量溶解释放入血，肾脏对钙的排泄增加等等。由此可知，补钙只是解决了其中的一个环节钙摄入不足，对后面的诸多环节并无作用。如果肠道对钙的吸收不好，往往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D。 如果体内维生素 D 不足，即便补充再多的钙，身体也无法有效吸收。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D 主要是在阳光中紫外线的照射下由皮肤合成的，通过饮食摄入的维生素 D 其实很少。因此，老年人平常一定要注意多晒太阳，不要隔着玻璃晒，应让紫外线直接照射到皮肤上，使机体能够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行动不便、户外活动少、光照不足的老年人应额外补充维生素 D。 如果患者有肝肾功能减退，不能将普通维生素 D 活化，最好一步到位，直接补充活性维生素 D， 如骨化醇或骨化三醇。如果血中的钙不能沉积到骨骼中，或骨头里的钙溶出增加，往往是因为体内的钙调节激素，主要包括甲状旁腺激素、降钙素、维生素 D 失衡，导致破骨细胞活性大于成骨细胞活性，最终使骨头逐渐被掏空，发生骨质疏松症。针对这种情况，单纯补钙显然不行，还要结合患者的具体病情，给予相应的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这些药物包括双磷酸盐类、雌激素或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鲑鱼降钙素、甲状旁腺素类似物等，通过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增强成骨细胞的活性，防治骨质疏松。以绝经后妇女为例，由于雌激素缺乏，破骨细胞活性增强，成骨细胞活性下降，骨吸收大于骨形成，导致骨质大量流失。尽管补充了大量的钙，但最终仍然收不抵支，骨质疏松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因此，防治骨质疏松不能光靠补充钙剂及维生素 D， 还要赌抑制骨吸收，减少骨流失。总之，骨质疏松的发生远非单纯缺钙那么简单，光靠补钙往往不够，一定要多管齐下，在生活方式干预、补充钙剂和维生素 D 的基础上，配合使用抗骨质疏松药物，方能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喝啤酒会让男人女性化吗？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男科王洪翔。微信朋友圈有文章称，啤酒中含有雌激素，男人长期喝啤酒会出现乳房发育、声音变尖、不长胡子等女性化倾向，甚至还会令精子数量减少，影响生育能力，这是真的吗？其实，男性体内也有雌激素，活性最高的是雌二醇，除了由睾丸和肾上腺少量制造外，大部分是由皮肤毛囊、脂肪、神经等组织将雄激素睾酮转化而成。雌激素对男性来说非常重要，完善大脑功能、保护心脏、维护骨骼健康、促进男性生育等。由此可见，男性不能没有雌激素，只有雄激素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当然，体内的雌激素和雄激素必须维持一种平衡。就男人而言，雄激素占主导地位，雌激素是配角，不能喧宾夺主。一旦男性体内雌激素多了，肝脏就会发挥作用，将过多的雌激素处理掉。啤酒中确实含有植物雌激素， 植物雌激素是一类存在于植物中，具有杂环多酚类结构的生物活性物质，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主要有三类：异黄酮类、木酚素类和香豆素类。因为结构与雌激素相似，能和人体内雌激素受体相结合，所以被叫做植物雌激素。其实它们本身并不是激素。植物雌激素与雌激素不同，不会直接升高人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因此，日常饮用啤酒，其中的植物雌激素绝对不可能破坏体内的性激素平衡，更不可能影响性征。有些男人长期饮酒，容易发胖，看起来少了些男人味，这不是植物雌激素引起的，而是因为摄入酒精，导致能量摄入过多的缘故。啤酒并非不能喝，但要注意适量。不管哪一类酒，过量饮用都有损健康。过量饮酒可发生严重肝损伤，受损的肝脏不能充分灭活多余的雌激素，可导致体内雌激素水平过高，引起男性乳腺发育、性功能减退等情况。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利于保持男人味，对高糖、高盐、高脂等食品说不，生活规律，坚持运动，拥有健康的体魄。复方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哪个效果好？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李健李先生，是一名退休老干部。几年前因为活动时胸闷而就诊，做了心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冠状动脉存在狭窄。虽没有植入支架，但医生嘱咐他规范服药。除了每天必须服用的药物之外，医生还给他开了硝酸甘油，并告诉他这是备用药，可在胸闷、胸痛发作时舌下含服。一次晨练，一位邻居对他说，硝酸甘油是西药，副作用大，不如换成中成药复方丹参滴丸。那么该不该换呢？硝酸甘油是缓解心绞痛的良药，硝酸甘油适用于冠心病，可以缓解稳定型冠心病患者的症状，也可用于治疗心力衰竭。硝酸甘油可以松弛血管平滑肌，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心肌血液和氧气供应。对于原本已存在血管狭窄的冠心病患者而言，可以暂时达到供求平衡状态。由于硝酸甘油在扩张冠状动脉血管的同时，也会扩张全身血管，故可能引起头痛、心跳加速、颜面潮红、血压下降等症状。硝酸甘油需舌下含服，通过口腔黏膜吸收。如果口服硝酸甘油，硝酸甘油会被分解，以致失效。一般在胸痛发作时含服一片，若五分钟后症状不缓解，可以再含服一片。如果胸痛仍然没有缓解，需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迅速就医。此时，可能不是单纯心绞痛发作，很可能是不稳定型恶化型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在心肌严重缺血的情况下，冠状动脉已自动扩张至极限，此时含服硝酸甘油作用不大，只能尽早去医院，接受抗血栓和早期介入等治疗。复方丹参滴丸，主治气滞血瘀。所致胸痹复方丹参滴丸是一种中成药，主要成分是丹参、三七、冰片。其中丹参为活血化瘀药，可驱瘀止痛，活血通经。三七为活血药，可通络止痛，活血驱瘀。冰片为开窍药，可引药入心，芳香开窍。中药配伍讲究君臣佐使，主要之味君，左君之味臣，应臣之味使。复方丹参滴丸中，丹参为君药，三七为臣药，冰片为佐使药，主治气滞血瘀所致的胸痹。气滞血瘀多因情志内伤、抑郁不随、气机阻滞而致，与肝湿疏泄密切相关，可引起胸闷、心前区疼痛等。服用复方丹参滴丸后，除胃肠道刺激症状外，一般不会产生血压降低、头痛、脸红等并发症，但从缓解心绞痛程度上看， 复方丹参滴丸可能稍弱于硝酸甘油。硝酸甘油对症，丹参滴丸对症，分别基于不同的中西医理论进行治疗，在药理作用上不能直接比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治疗效果，比较这两种药物的临床功效。研究证实，两药对心绞痛的缓解率相近，复方丹参滴丸不良反应更少。复方丹参滴丸的药理作用可以覆盖由气滞血瘀引起的各种胸痛、胸闷、心悸，甚至胃脘胀满，适应面更广。但从另一方面讲，这种广泛有效的特点对于疾病的鉴别诊断十分不利。例如，一个胸闷原因尚不明确的患者，胸闷时含服硝酸甘油有效，可以高度怀疑冠心病心绞痛；含服复方丹参滴丸有效，则难以判断。硝酸甘油治疗的是西医学上明确的冠心病，复方丹参滴丸针对的是一组症候群。例子中的李先生做血管造影时已经明确为冠心病，医生给他处方硝酸甘油备用，作用明确，舌下含服起效快。如果换用复方丹参滴丸也可能会有效，但具体作用则因人而异。那么硝酸甘油可以和复方丹参滴丸一起服用吗？理论上两药连用可能存在协同作用，会增加彼此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剂量较大，可能增加不良反应。在实际应用中，如果只用一种药物能控制症状，则不要随意连用。如果必须连用，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注意控制剂量，并测量血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